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的节目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约翰福音》九章八至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重点。《约翰福音》九章八到二十五节这一段，讲述那个出世就盲眼的人，被主耶稣医治之后，他向法利赛人见证耶稣是从神而来的，但是宗教领袖就不接受这个见证。星期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，是每个星期的神圣的休息日。法利赛人列出了很长很长的禁例，规定了安息日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项。他们认为抹泥和医病都是工作来的，都是严禁的事情。那耶稣在这里用口水来去抠埋泥，可能就是要表达出他对安息日的看法，即使是安息日，照顾他人的需要呢仍然是正确的。法利赛人他们不接受耶稣的真理，也都接受不到眼前这个是出世就盲的一个黑色的人，现在重见光明，还跳跳扎地在他们面前来分享见证，他们接受不到。不单止两次的审问这个的盲人怎样可以重新看见，甚至还叫埋他的父母来，不过都没有办法得出他们想要控告主耶稣的罪证。最后对于这个出世就盲眼的乞衣来说，他们很清楚地告诉他耶稣是个罪人。现在这个出世就盲的人已经再三听到同样的问题，他亦都不知道自己怎样被医好的，不过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从此以后是经历了奇妙的改变，亦都不怕将这个的真相他的历程讲出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不需要全部知道耶稣的真理才可以同人分享福音信息的，最重要的其实是话给人知耶稣怎样改变了你的生命，而神会使用你所说的说话，使其他人都相信主耶稣的。跟着我们继续研读分享约翰福音第九章其余的内容。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六节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他向你作什么？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？法利赛人呢现在真是遇到些棘手的问题，他们千方百计呢想在鸡蛋里面挑骨头，让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到这个神迹。那个出世就盲了的人现在当然是双眼打开了，站在他们的面前。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，他回答说，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？ 他们就骂他说：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这个生而盲眼的人，他现在明白到法利赛人反复查问的目的了，于是呢用一种讽刺的口吻说：莫非你们也要作主耶稣的门徒吗？跟住下，他还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评论：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又要听呢？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不单止是看不到世界之光的一些盲人，甚至乎你可以说他们是聋的，因为他们听极都是听不明。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九至三十四节：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人回答说：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、遵行他旨意的，神才听他。从创世以来，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。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他们回答说：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这些宗教领袖呢，辱骂站在他们眼前这个生而瞎眼，现在得见光明的人。看到吗？当一个人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呢，就会用嘲笑的口气来到讲说话，而无形中呢，他们是将这个的盲眼得医治人呢，慢慢引导了去最合理的推论当中，最后令他明白啊，只有从神而来的人才可以行这样的神迹的。于是他能够得医治，一定毫无疑问的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工作，医好他那个人是从神而来的。那这个时候为止呢，原本盲眼的这个人呢，他仍然未曾亲眼见到主耶稣的。这些领袖真是没晒苦，没答案，找不到呢他们想辩论的一个圆满的解释，因为摆在面前的事实令他们困惑矛盾，怎算呢？最后就将这个重见光明的之前黑色的人呢赶出去，赶出圣殿，令他成为被抛弃的人，就好像患大麻风的病人一样，隔离他，令到他不单止在宗教上被人排斥，在社会上亦都受到人的唾弃。跟着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原先盲眼现在得见光明的人，他遇见主耶稣之后又发生什么事？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：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就说：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：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耶稣说：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：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在这里耶稣出场了，这个出世盲眼现在得见光明的乞衣一直是为主耶稣辩护的，而且辩论当中是占尽上风。不过他最终是被宗教领袖赶了出来，主耶稣来寻找他实在太好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耶稣一直是在找着这个人，主耶稣一直是预备着他的心，现在他必须要将信心建立在主耶稣身上才得。我们的主来找他，问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：你相信神的儿子吗？这个人所经历的神迹强化了他对主耶稣的信心，使他的思路变得清晰。主耶稣知道这个人已经准备好要踏上最后一步了。这个人非常开放，非常诚实，也都非常诚恳。他问谁是神的儿子叫他可以相信呢？你看到他内心的渴望，他想要向前更进一步，他想要认识神的儿子。而我们的主就慈爱地回答话：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 这个人立刻相信并且去敬拜耶稣。我们对神所讲的说话是要有信心，这个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。我们的主一步一步地带领这个之前盲眼的人去到他的脚前，在那里这个人说，主啊，我信，然后就敬拜主耶稣。其实每个罪人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，我们原本都是盲的，都是失丧的罪人，甚至看不清楚自己是多么迷失。然后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主向我们显现，打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到他是谁，又为我们做了什么。最后的问题是，你愿意信吗？这个人给出的答案亦都可以成为你的答案。主啊，我信，然后你就会俯伏敬拜耶稣。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，耶稣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这个宣告听起来好像很奇怪，主耶稣说有眼的人反而看不到，他们是有肉体上的眼睛和视觉，但是他们属灵的眼却是盲了的。如果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盲的，那就好像这个生来盲眼的人一样，他最终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那主耶稣就会打开他属灵的眼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来到主耶稣这个世界之光的面前，依然在问什么是真理啊，或者说我看不出他是我的救主，我不明白是什么事，当你这样讲的时候，你依然是盲的，你属灵的心眼盲了。好像法利赛人那样，他们有眼以为看到，而他们又是宗教的热心分子，不过事实上他们却是盲了的。异教徒是迷失的，他们生活在黑暗当中，但是主耶稣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引领每一个人来归顺他。如果今天有人误入异教而想要认识主耶稣，主是会将福音告诉他。如果一个人坐在教会那里听牧师讲道接受福音，他就是生活在光里面的人，光就显明他之前的眼盲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三节说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如果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，却始终不相信，这样你属灵的眼其实就是盲的，亦都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到你。如果你一直生活在救主面前，却是拒绝他，这样就再没有其他的救法可以帮到你。约翰福音九章四十至四十一节，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见到这个出世就盲眼的人，现在他的身心都得到医治。去到最后，我们见到那些宗教领袖那种盲眼的情况呢，原来更加严重，令人感到叹息。但是他们又认为自己看到东西，在基督的面前，在光的面前，在神的启示面前，他们还够胆说自己是无罪。今天最固执的人呢，就是无神论者和异教人士，他们都会说自己看得见，但事实上他们是盲的，他们会拒绝主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们的罪依然在这里。虽然他们并不像这个盲人那样揸着一支盲人拐杖在走路，但是事实上他们在属灵的层面的确是盲了的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紧嘅系《穿越圣经》。
我哋而家进入约翰福音第十章嘅研读同埋查考啦。古代嘅羊圈到底系点嘅呢？其实喺今日，我哋仍然有机会呢喺一啲偏远嘅小镇嗰度可以睇得到嘅。嗰一种系公开嘅羊圈，一到咗傍晚呢，所有嘅牧羊人都会将佢哋嘅羊带翻嚟，将羊群赶入羊圈嗰度过夜。牧羊人呢信得过看门嘅人，咁牧羊人就翻屋企过夜噶啦。第二朝早呢，牧羊人就翻嚟，将自己嘅身份话俾呢个看门嘅人知。看门嘅人呢就会俾牧羊人进入呢个羊圈，带翻佢哋嘅羊出嚟。约翰福音十章一至二节记载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，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。羊圈呢，让人联想到以色列国。主耶稣话自己是从羊的门入嚟嘅，跟住又话唔系由门入嚟嘅，用第啲方法爬入嚟嘅嗰啲人呢系贼，系强盗。主耶稣喺呢度做咗一个强而有力嘅宣告，主系由门嗰度入嚟嘅，系合法嘅。即是说呢，主耶稣是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，按照律法的规定而入来的。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记载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。根据先知的预言，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。尼加书五章二节说，主出生在百利行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话，主不单止是大卫的后裔，亦都必定由童女怀孕所生。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话，他出生的时候是从耶西的本所发的一条嫩芽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，这位大卫王室的后裔已经降低了身份，他不再是王族。耶西在伯利恒是个农夫，他饲养羊群，他的仔大卫呢就有神所浇灌的膏油，他的后裔成为了王室的后裔。但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，他只是从耶西的本所发的一条嫩芽。耶西是农夫，主耶稣是木匠，先知的预言完全应验。主耶稣是尼赛亚，他从羊的门入来，没有一个人拥有好像他一样的身份。其他来的人是贼，是强盗，他们都没有尼赛亚的身份，只能够偷偷地爬入这个羊圈。你看看，在第九章，盲眼得到医治的人是被赶出来的，被逐出圣殿的。宗教领袖他们拒绝主耶稣，现在他们又向主耶稣发出挑战，质问主耶稣说，我们都是盲的吗？我们的主说，是的，他们都是盲的。现在耶稣要证明自己的身份，主耶稣在这里第十章的宣告是强而有力的，以色列是羊圈，而主耶稣是好牧人。约翰福音十章三节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。看门口的人呢，让人联想到圣灵。圣灵降临在主耶稣身上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依靠圣灵的大能的。圣灵开启了羊群的耳朵，让羊群可以认出主的声音，作出反应。第十章和第九章是互相呼应的。那些宗教领袖，他们属灵的眼是盲了的，耳仔都聋了的，他们甚至听不到主的声音。而主就是按照着不同的名字去到呼叫自己的羊，将他的羊带领出来的。盲眼的人是听得到主的呼召的，就好像西门，他听到主耶稣的呼召。 主耶稣将西门的名改成为彼得，是磐石的意思。主耶稣亦都呼叫雅各、约翰、拿但业和腓力在耶利哥的树下停下来呼叫撒该。主耶稣按照着名字叫出自己的羊，他带领着属他的羊走出这个羊圈，走出犹太教。宗教领袖赶出那个被主医好的盲人，而主耶稣就带领着这只羊离开犹太宗教，进入主的救恩当中。约翰福音十章四节记载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伯利恒的羊圈呢，是用栏杆围起来的，牧羊人将自己的羊放在里面过夜，看门口的人就负责要保管着这些羊。牧羊人晚上会回家睡觉，朝早呢回来羊圈的时候再找回他的羊，而他的羊是跟其他的羊呢是捞在一起的，羊的身上又没有名牌，又没有特别的记号，那怎样带回出属自己的羊呢？方法就是按照着他们的名去叫属于自己的羊。羊群是认得牧羊人的声音的，当他带着羊群爬山的时候，羊呢就会跟着他行，羊群认得他的。我们的主说羊会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我觉得呢，这件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之一。当我们传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主耶稣就会呼叫他的羊，圣灵呢就好像看门口的人，会开启羊的耳仔，那羊就听得见的了。我们的主会带领他的羊走出律法规条，甚至带领他们离开没办法得到喂养的教会，而这些羊是跟着耶稣走的。你不能够欺骗神的羊的，没错，有些羊可能会走错路，但是羊总会认得牧羊人的声音。可惜有些传道人他不敢为真理去辩护，但是当人真正传讲神的说话的时候，羊是会听得见的。我们可以依靠神的说话的，因为主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那里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约翰福音十章五节，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你或者可以欺骗神的儿女一阵的，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他们。有时神的羊以为他们听到主的声音，但是一旦发现哦，原来不是主的声音，他就不会继续听从这些不正确的道理，他们呢会转回去寻找回求助于圣经的真理了，因为他们认识自己的牧羊人嘛。嗱，呢件系奇妙嘅事情，我从事咗福音广播侍奉咁多年啦，系能够完全明白得到神对信徒嘅试炼同埋对信徒嘅保守嘅。约翰福音十章六节，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，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耶稣呢系以简单嘅比喻嚟到指责犹太嘅宗教领袖，不过佢哋就完全冇领悟。如果他们想起先知书上所记载的预言，他们是应该明白得到耶稣所指的针对的其实就是他们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十一节记载，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，这些牧人不能明白，各人偏行己路，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一至四节记载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，你们赶散我的羊群，并没有看顾他们，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，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，领他们归回本圈， 他们也必生养众多，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，他们不再惧怕，不再惊惶，也不缺少一个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以西结书的34章1到10节又记载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，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你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，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前果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严严地辖制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便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岗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，也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并不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与牧人为敌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，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。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作他们的食物。关于经文的分享研习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继续学习神的话语。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